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6年得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不知不觉中28年过去了，刚得法时的兴奋逐渐的被一种按部就班的做事代替了。刚得法时师父所讲的深奥的法理深深地震撼了我，改变了我整个世界观。我下定决心要同化这部法，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跟师父修到底。但真正修炼起来，在剜心透骨一个个去执着的过程中，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修炼初期的热情。第一部分，要修炼如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今年神韵在西棕榈滩演出期间，我做剧院的保安，演出前我提前几分钟进入剧院，坐在后排的椅子上看手机。这时一位女士后面跟着两个年轻人，这位女士满面笑容向我走来，我心想我也不认识你啊。他可能看到我满面诧异，就说，你周末不是在西棕榈花市上吗？你给了我们传单，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母亲节礼物。他指了指后面的年轻女士，所以我们就来了。我听后很为他们高兴，也没有多想，这事就过去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在大厅看到了柯迪，柯迪是我们本地的一位同修，他告诉我一位观众过来跟他打招呼，说是因为他在某艺术节上给了他传单，所以他们来看演出了。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这也太巧了，这么多的观众怎么那么巧就遇上了呢？我想一定是师父在用这些人让我感悟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的巧合我没有意识到，所以又让柯迪来告诉我一次。当我这样想时，我一下脸就热了，因为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再去这个市场了，因为这个市场早上开始的很早，离我又很远，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实际效果。其实西棕榈花市本身不错，是高档社区，从去这个市场人们的穿戴打扮中看得出来是主流社会的人群，但是感觉感兴趣的人不是很多，发的资料也不太多。当时只有几个人感兴趣，一个说他妈妈刚刚在滨州看过，告诉他说如果神韵来你的城市你一定去。一个人说好几年了一直就想去看，但是都错过了。当我告诉他再过一个星期就演出了，他一听马上就要演出了，很惊讶，说他要赶紧买票等等。来剧院看演出的这位女士可能是接了传单就走了，没有说什么。总之那天虽然有几个人表达了兴趣，但总体感觉感兴趣的人不多。我想一定是我有些想法不对，师父才用这种方式点化我向内找，这其中暴露了我很多执着心。首先是我想按部就班做事，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被打乱，早上六点发正念，然后学法练功，是我多年来的生活习惯。因为这个市场要求必须七点半之前到达，我离这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一大早不到六点就得从家里出发，这打乱了我多年的生活习惯，尤其不能保证每天正常的学法，所以心里有些不愿意。其实现在想想，我学法练功的目的是什么呢？修好自己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啊。 师尊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以后要放下自我，把大法的需要摆在第一位。原因二是不想吃苦的心，天还不亮就出发，嫌太早，嫌路途远，费时间，就想以后如果住得近的同修想做，就继续申请，否则我就不再申请了。其三，求结果的心，看付出与结果成不成正比，做事目的性强，看重结果，如果没有好的回报就不愿意去做，如果当天有很多人感兴趣，我可能毫不犹豫再去做，但是感觉没有多少人感兴趣就不高兴了，觉得这一趟不值得。现在想来，我不应该用人心求结果，只管尽心尽力去做，不求结果。其次，用人心看问题，用人心衡量得失。其实神韵在本地演出都快20年了，很多人都知道了，可能有很多甚至没有过来拿传单的人，看到神韵的讯息也去看了。我们参加各种活动，就是提醒有缘人神韵来了，该去看了。另外，如果参加一次活动就救了一个人，或者我们做的推广活动只是埋下了种子，那还做不做呢？剧院里发生的巧遇告诉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都不白做，要珍惜救人的机会，我们做一次就少了一次机会，要珍惜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决定不再申请参加这个市场的推广活动，那很可能师父安排的在这里得救的众生就得不到神韵演出的信息了，那就没有做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从这次经历中我学到了很多，我认为这是师父在提醒我要精进，要修炼如初。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这篇经文中说，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师父让我们修炼如初，想想看，如果这是我刚开始修炼时，或是初期刚参加推广神韵的活动，那我会是什么心态呢？记得十几年前刚参与迈阿密的神韵推广时，从我住的地方开车过来要2.5个钟头，可是那时只是开车过来，一路上都兴奋得不得了，觉得能参与推广神韵真是太幸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参与神韵推广的时间变长，慢慢地失去了当初的热情。第二部分，从背法开始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我想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我觉得我需要在学法上，在修炼上突破，而且我学法心不静，胡思乱想，所以我决定开始背法。长期以来，由于人的观念障碍，我一直没有背过转法轮，甚至没有尝试过。我原来以为背法那就是一字不差完全背下来，我觉得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一直连想都不敢想背转法轮。当我想以背法来改变我的修炼状态，重新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时，今年夏天我开始跟同修一起背转法轮，我对背法的认识完全改变了。背法的过程很重要，用心静心去背。以前学法心不静，而背法必须静心才能背下来。我现在先一句一句的背，然后再连起来，大的段落分开背。我这样坚持一段时间，感觉效果很好。 其实背法和完全背下来是不同的。背法是一个静心学法的过程，而完全背下来是结果。当追求结果达不到时，就很容易放弃。但是修行更强调的是过程，是背法的过程。把心放在同化法的修炼过程中，就不再纠结是不是完全背下来了。我在背第四讲提高心性这一节时，我脑子里好像突然一个大转弯，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先生一直在帮助我转化业力，帮助我提高心性。以前我总是对他有隐隐的挥之不去的怨恨心，觉得他总是给我制造麻烦，给了我太多的心性观。在那一刻，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他。现在我在背法时，更专注于自己在背的过程中，是不是静心专注去背了。在澳洲法会讲法中，有学员问师父，看《转法轮》一书时，一面看书，同时会有其他杂念进到脑子里来，如何摆正看待这些问题？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这都是非常自然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但是你一定要克服它，这是后天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你思想里产生的业力造成的，它在干扰你修炼得法。我背法才坚持了一个多月，我决心坚持下去，在背法的过程中同化大法，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经文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对自己的修炼就是不能放松，就是要抓紧修好自己，越乱越能够在乱中修自己，越碰到磨难，越碰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越能够反过来看问题，这都是给自己提供修炼的台阶，提高的台阶。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用在常人工作中学到的技能帮助推广神运，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在常人工作中学到的技能是如何帮助我推广神运的。今年年初，我在佛州家中帮忙推广迈阿密的神运演出，因为我住的地方离迈阿密一个半小时的距离，我当时也没有车，不方便经常去迈阿密贴海报。在过去的15年的常人工作中，我积累了不少客户服务的经验，也曾经有多年在电话上给客人提供咨询的经验，因此我打电话的效果比较好。我打给迈阿密地区的豪华的高级公寓、五星级酒店、老人公寓、舞蹈学校等，在电话中我向他们介绍神运，发推广邮件。过去的常人工作中， 我学会了在电话里跟陌生人沟通的能力，所以很多人接了电话后都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把神韵演出的信息发给更多的人。其中有一次，我打给一个五星级酒店，我跟前台说明情况后，我说想直接跟他的经理联系，他把经理的电子信箱给我，我给经理发邮件介绍了神韵，然后告诉他希望他们能帮我们向酒店的客人推荐神韵演出。后来这位经理很高兴地给我回邮件，说愿意跟我们合作。在协调人同修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这个合作。同修把神韵传单送到酒店，经理把传单放在酒店大堂，大堂的服务生还向酒店客人推荐神韵演出。一开始打电话给豪华公寓时，我遇到一些阻力，有几次我刚说完是介绍神韵演出，对方就挂电话了，我有点惊讶，因为2023年我帮忙其他地区推广神韵演出时，多数的高级公寓都很欢迎我们发神韵的推广邮件给他们，也愿意帮我们推广。今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告诉协调人西方同修这个情况，打电话成功率只有一半。他说，其实你去年打的是普通的高级公寓，而今年我给你的那些号码多数是豪华高级公寓，一套公寓房租月租至少几万或几十万美金，这种公寓楼他们会把你当成商业广告，会挂电话的，你能打通一半已经很不错了。后来他问我，你在电话里跟人沟通的技巧挺好，我给你豪华公寓甚至五星级酒店你都能打通，你是怎么做到的？当时我没有多想，随口说，可能是因为我来美国三十几年了，英文比一般华人同修好吧。后来我仔细想想，发现是因为我在过去的15年中积累的客服经验，对推广神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面我就交流一下我是如何在常人的工作中学会这些技能的。2009年夏天，我开始在父母开的婚纱店里工作，母亲是唐人街的辅导员，她按照师傅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对谁都好。父母经常把来我们公司的一对对华人新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把婚礼筹办好，从化妆到租婚纱，从帮客人在餐厅订酒席到婚礼上的摄影录像等等，很多新郎新娘都被我父母热心周到的服务深深的感动。因为在纽约市唐人街，二三十年前很少看到华人如此给华人提供服务。接下来的两年多，我帮助妹妹的婚纱公司打工，妹妹的客户多数是西方人，她也是很用心地对待每一个客人，为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很多客户都很感激我们对他们的帮助，有的还跟妹妹成为了朋友。从父母和妹妹身上，我学会了如何用心对待客户，要像对待家人一样服务这些客户。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要尽量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有些同修选择了比较简单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救人的活动。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做一份全职的正式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到的技能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好救人的事情。在2011年，我参加纽约市公务员考试，考完试后等了三年半，政府部门通知我去面试，面试后我顺利地拿到一个在社会福利局的工作机会，这是一个文员的工作，我们接热线电话，为领取政府医疗补助 Medicare 的低收入纽约人在电话上提供咨询服务，有时候 客人不知道如何续保，我教他们应该怎么去申请。有时是因为家里有新生儿，要把孩子的名字加入到他们的账号里，我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有时他们是为了告诉我们他们的收入变化了，有时是因为家里有亲人过世了，需要取消家庭成员等等。我们按照政府的规定，给客户提供各种的咨询服务。这是一个很考验我们为客户提供服务能力的工作，也很考验心性。领福利的人都是低收入的家庭，有的人态度很差，我帮他们，可是有时他们觉得我说的话不顺他们的心，就用脏话骂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适应，心里想，我用善心帮助你，语气也不错，你们怎么还骂我？心里感到不平衡。回家学法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心里有求安逸的心，觉得政府部门的工作能轻松一点，能多一些时间做大法的事，没有想到难度这么大，每天不停地接电话。最糟糕的是，如果他们不满意我的服务，他们还可以跟我的上司投诉。这份工作比私人公司的难度还大，我心里感到很沮丧，这种求安逸的心也要去啊。因为经常遇到顾客在电话里无理要求，我感到工作中的压力蛮大的，而且公务员试用期是一年，要想通过试用期，这样的日子至少要熬一年，心里暗暗叫苦。一个月后，公司派我们这批新员工去接受培训，提高我们服务顾客的水平。这是一个3天的培训，老师是一个白人，他讲课时经常举例子，很生动。他教导我们做客户服务，要从对方的角度着想，要做得比你的工作指南里要求的更好，才算真正的好的客户服务。他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曾经有一个邮差非常为客户着想，如果他看到一个家庭有几天没有拿信或包裹，他知道这一家人可能出远门了。他想，如果继续把包裹放在门口，坏人也会知道这家人不在家，也就会入室偷盗。这时他会把包裹放在这房子的2道门之间，别人就不会看出主人不在家。下雨天，他把包裹放在房子的屋檐下，用一个东西遮盖一下，不让包裹淋雨。他和社区居民很熟，他知道其中一个教授每年到一个时间要出差，他会把教授家的信暂时留在邮局，等教授回来后再把信件送到他家，这样就避免信件被弄丢。我听了很受启发，原来常人中也有这么用心的人。这样的人虽然还没有修大法，但是已在道中啊。师父也要求我们要为别人着想，我意识到这个培训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按修炼人的标准，在常人中把工作做好。遇到的麻烦，就把它当成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在课堂上，当老师问我们，如果遇到一些情况会怎么处理时，我用大法师父教给我们修炼人的道理，告诉他我会怎么做。他听了很满意，他说，我知道你会做得很好。我利用下课时间向他介绍神韵，我说，神韵表现的是传统文化，传递的是传统的价值观，就是这些传统理念教我如何为别人着想。他很喜欢神韵，还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介绍了神韵演出，我很高兴因此多了一个推广神韵的机会。在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客人打电话来了之后对我们出言不逊，上司要求我们不能生气，不能反驳，还要保持冷静，用很专业的态度服务对方。上过培训课之后， 我发现自己能够渐渐做到在电话上平静地回答对方的问题。有的人发现他的医疗保险突然中断，气呼呼地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断了。我心平气和地安慰他，还教他怎样能恢复他的医疗补助。还有一次，一个女人在电话上对我喊，我刚从监狱里出来，我的腿受伤了，为什么我的医疗卡不工作了？她边说话边骂粗口，虽然她的语气不好，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应该有慈悲心。我很认真地回答她的问题，最后她满意地说，谢谢你。渐渐的，我在工作中做得越来越好。有几次我解答对方的问题后，客户对我说，你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你，我想跟你的上司说句话。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我觉得你的上司应该给你加工资。我感谢他的鼓励。我也有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华人的电话，他的语调高八度，经常打断我说话。我不喜欢他那种带有党文化的东西。中午休息时间，我对另外一个华人同事抱怨说，这些大陆刚来的人很糟糕，不懂礼貌。同事立刻指出我的不足，你说话要小心哦，你也是大陆来的啊。我意识到自己不对，不应该对他们有成见。这些华人虽然有党文化，可是他们不知道正常社会是怎样的，这不能完全算他们的错。我决定用善心去包容他们，给他们一种温暖的感觉，帮助他们了解正常社会是怎样运作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工作中我起了骄傲的心，同时因为下班后做大法的事多了点，晚上没有休息好，白天上班时的状态就不够好。有时学法不够，每天上班时遇到的各种情况多了，心里的负担又开始变大。有一天早上上班，我对上司说，最近工作上压力变大了，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和父亲一起喝酒，减轻压力。他对我说，我们谈谈吧，我知道你不喝酒，你做梦都喝酒了，说明这份工作的压力对你来说太大了吗？我说，对，有些人无理取闹，我耐心地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他不懂得感激，还骂粗口，最糟糕的是，有些人还向你们投诉我。上司对我说，这些领福利的人，虽然有些是吃懒饭的，但多数生活困难，你不要用你的经历和角度去衡量他们，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要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你要放下你的自尊心，同时要具有同理心，并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客户服务。当然，他们骂你也是不对的，这个时候你可以礼貌地提醒他们，要注意他们说话时的用词。我突然明白，是师父在用上司的嘴来提醒我，如何在这个工作环境里修炼。由于我们家1988年就移民来美国，家庭环境不错，我有一种优越感。当有些人对我态度不好时，我觉得他们对我不够尊重，心里难受。其实，心里难受，不就是虚荣心和自尊心被触动了吗？对其他人的苦难，我有时缺乏同理心，没有耐心，也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有时候，甚至是妒忌心在作祟，心里想，为什么我要放下身段来给你服务？师父教导我们，对人要有慈悲心，那我在电话上面对这些客户时，不也应该生出慈悲心吗？这不是修大忍之心的一个好机会吗？ 上司叫我对待客户骂粗口的方法，就是教我如何理智地解决问题，而又坚持原则。我意识到这个工作环境和遇到的麻烦是锤炼我的好地方。这样一想，我的心包容量就大了，心性提高后，工作起来就不觉得那么难了。在那个部门工作了一年半后，另外一个部门要把我们调走。离开那里之前，我们的主任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这份工作是很难的，但是你们做到了，在这样的环境能够做好，我相信以后你们在任何一个市政府部门都能做好。后来，我们被调到粮食券部门，在电话上帮助民众办理粮食券的申请或续期。听这些电话的时候，我的慈悲心很容易被表现出来了。有一次，一个妇女打电话来续期她和孩子们的粮食券，其中我需要问她的收入情况。按照规定，我问她，孩子们的爸爸有没有付赡养费给你？她回答，没有，他在监狱里，已经几年不管孩子们了。我惊讶地呆了，我能想象她有多不容易，经历了家暴，还要一个人抚养几个孩子。相比之下，我比他幸福多了。虽然我也经历了婚姻上的磨难，但是我已经修炼大法，有师父看护。从那以后，我能把自己遇到的磨难看淡了。写这篇心得体会时，我发现自己以前去掉的执着心，最近又冒出来了。进一步向内找，我发现其实是当时修炼的不够扎实，没有从根本上去掉这些执着心。这几年生活工作的环境宽松了，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于是这些执着心又明显地表现出来。我明白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抱着为自己负责的态度，要做得更好。后来我到另一部门工作，通过电话或 email 来帮小商家或大企业付商业税。在接电话时，我们要回答对方的问题，还要在十几分钟内在电话上想办法帮对方解决他们在交税时遇到的困难。有些人遇到困难，或者不想交那么多的税，就会在电话上跟我们讨价还价。我的工作要求我既要提供专业的服务，但也必须坚持原则，该收多少税还是要收的。有一次，一个企业老板打电话来，我很诚恳地帮他解决了问题，最后他满意地对我说，你的服务态度很好，我认识你的大老板，如果哪一天你的大老板给你加工资或提升你，那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了你的好话了。还有一次，老板派我们去参加如何处理和调停矛盾的培训。通过这些锻炼和学习，我能够做到在电话上跟陌生人攀谈，还学会不轻易给对方下定义，在电话上倾听对方说话时，学会理解、尊重对方，了解对方的需求。不论对方说什么都尽量不动心，因为是电话热线，每个电话不能说太久，还要接下一个电话。于是我训练自己说话时要说重点，简单扼要。这些在常人中学到的技能，对我在最近几年利用打电话向常人推广神韵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打电话推广神韵前会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帮助我用慈悲的心态跟他们说话。通常我会简要地向他们介绍，神韵是一场世界一流的演出。因为有过去那些在电话上服务客人的经验，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心比较静，能跟常人很好的沟通。佛州的学员们住得比较分散，我也想借此机会鼓励更多的同修也参与进来，利用打电话的方式来推广神韵。我分享这段经历， 因为以前我对修炼有一种误解，我以为只有在做大法项目的时候才能救人。后来我发现，在常人中学到的技能都能在救人的项目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也就起到了助师正法的作用。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不重视常人中的工作，那我们怎么能融入主流社会呢？常人看了也容易导致他们误解大法。如果我们都能很用心地做常人的工作，在工作环境中表现出的善良、负责任等修炼人正面的形象，不也是在证实法吗？这样能让更多西方社会的常人直接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师父在新经文《经行》里教导我们，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我明白，只有真正不折不扣地按照师父说的去做的时候，产生的救人的力度才是最大的。同时在修炼中，我意识到，如果我能用同样的耐心和慈悲心去理解包容同修们，那很多矛盾也就容易解决。我们每一个修炼的人对法的理解都不同，修炼状态也不一样，来自不同的天体。我学会不用自己的状态去评判别人，真正的对同修有善心。在最近几年的修炼过程中，同修们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的。他们常常善意地提醒我哪里不对了，使我能及时看到自己的问题，纠正自己对法的理解的偏差。大家在一起切磋，互相帮助，提高就快了。我发现，我们要全面圆融地去理解法，不能自己想当然地去做。做任何事情要从救度众生的角度出发。非常感谢佛州佛学会给我机会在庄严的法会上发言，这是我从1996年修炼以来第一次在法会上发言。我很珍惜这样的修炼环境，愿我们共同精进，敬师敬法，多救人，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在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出慈悲心，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日。最近这一段时间，纷纷扰扰的事情让我感觉到迷茫，我心中有些无可奈何的消极和莫名的悲伤。在转法轮第六讲里，师父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 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我一直认为我是非常坚定的修炼人，我就在想，我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师父说什么我都信，师父讲多高我都信。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和回顾从1992年得法到现在，这30多年来的修炼。那我现在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迷茫呢？我发现这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其实在这30几年的修炼中时常出现。在大陆被迫害关押在看守所里时，我就想怎么才能突破旧势力的安排。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就像是一种迷雾一样的物质，弥漫在我的空间场，让我看不清楚前进的路。记得2000年7月17号，因为快到720了，这是中共的敏感日，派出所的警察毫无理由地把我从家里抓走，扔进了看守所。那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笼罩着我，而我又为无法突破这种消极的状态而痛苦。我还记得我在看守所不吃饭，不是因为我想要抵制邪恶而绝食，而是我伤心难过的吃不下饭。那次在看守所里只待了7天时间，我的公司就把我保释出来了。我记得我被释放的当天晚上，我就把《精进要旨道法》这篇经文一口气给背了下来，以致后来在每次的过关中，我都会靠背《道法》这篇经文来闯关。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虽然法是背下来了，但还是不那么明白。那得了法的一面怎么正法？怎么才能消除这种无可奈何的消极和悲伤的情绪呢？当我在审视我最近的修炼状态时，在这思考的过程中，学着向内找，就是找到消极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原因才导致了这个结果，其实都是人心。我静下心来分析了一下我的这种消极状态，因为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情也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背后是一个根本的执着，执着地追求常人中的公平、正义、良知。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同修中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让我心绪不宁。为了香港的学生，我无奈悲伤过；为了美国大选，也让我觉得世界一片黑暗，甚至有时觉得很绝望，觉得这个人世间没有正义、良知。我有时候都在想，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就想凑合闭着眼睛瞎活着吧。听了同修之间的矛盾，我也是要分辨出谁对谁错，添油加醋的，感觉自己在仗义直言，而没有把别人的矛盾也反过来看看自己，向内找。为什么这矛盾让我看到了？我得向内找找有什么执着。总之，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公不正，带动我的情绪，让我热血沸腾的。其实就算是人的理都在你这边，那又怎么样呢？你不是要修炼吗？所谓的公平正义、人间仗义，那不都是人的理吗？常人的社会就是一场戏，就是这样争争斗斗的。你执着于戏中，忘了来世的誓约，忘了大法弟子的使命，甚至觉得活的都没意思了，这还不危险吗？为了摆脱这种无奈消极的情绪，只有多学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 排除干扰。因为情重，所以慈悲心也小。记得在疫情初期，我还很兴奋，总觉得是不是老天要来收坏人了。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很快我就不再高兴了。记得政府刚刚宣布封城之后，有一天我开车回家，马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周围一片寂静。我感觉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荒无人烟的空间。我一路开着，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我在心里求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不应该为疫情夺走的生命而高兴。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和平而繁荣，我的心中不能再有仇恨和诅咒。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根本上是不让人得救的，因为宇宙中的旧势力认为宇宙不行了，众生都不行了，就应该都销毁。修炼人要严酷考验，大法弟子修不好就淘汰，世人与其他众生不能留。你们看到很多预言都是这么讲的吧？有的讲的万里胜一，千里胜一，一千个胜一个啊，也有讲十户胜一户啊。不管怎么讲，他们是要大量的销毁众生。可是作为大法在世上弘传和救度众生的根本目的，是挽救这一切，能够使救度的众生得救是根本目的。所以就是尽量的做，尽量的多救。以前读法只记得十户胜一户的预言，以为这就是历史的必然。现在读这段法，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都是旧势力安排的，并不是师父想要的。师父是要我们多救人，多救人。师父不仅珍惜我们弟子，也珍惜宇宙众生。我消极的情绪背后，也是有对现在世人的失望，总觉得都烂成这样了，如何如何。当有客人恶意退款，我会心生恶念，没有了为生命没得救而难过，反而在心中诅咒。在不断的学法中，那个笼罩着我的无可奈何迷雾慢慢散开了，我的心坚定下来了。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关键时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师父在《醒醒》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也希望我们同修之间能互相珍惜，珍惜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这20多年的艰难岁月，共同精进。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